这里呢就讲说呢，就等于是这个要有同理心啊，哦，就是应该要这个仔细的观察，哦，这一切世间呢，有这个命的，哦，众生呢，都呢，即使呢他是这个鸢飞软动啊，这些虫蚁呀，哦，他呢都呢各自保重啊，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呢非常的这个最珍视，哦，都是害怕死苦的。他对这种身体的这个爱护啊，这个贪惜啊，跟这个人跟畜生是没有差别的，都是没有差别的。他说灵啊，宁可呢，哦，做这一个长满了这个我们说皮肤病的这个流浪狗，哦，野狗呢，哦，他都愿意，但是他不愿意说你跟他讲说我现在把你杀了，把你超度到这个天堂去，哦，把你超度到这个天界去，哦，他不要。因为呢，哦，为什么？因为畏死，就害怕死，害怕这死的这个苦。我们说这个世间有这个八苦嘛，生老病死嘛，其中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部位。所以为什么像中国人他忌讳谈死，不能谈死啊，有些这个佛弟子他谈死呢，讲自己的身后事呢，他是这个一一交代，心无挂碍，但是呢在就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习俗来讲，你不能谈死，谈死大家就很害怕不敢讲。所以呢就是这佛就交代说，我们作为菩萨应该要观察，就死是一个非常令人怖畏的的一个苦，那我们自己尚且都非常怖畏死，更何况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众生呢，其他的众生他也是怖畏死。所以过去呢就是呢曾经呢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说这个杀羊的人他就杀了这个一批的羊，剩到最后一只呢，最后一只的时候，哈雷这个杀羊的人呢，这个忍不住就先跑去这个上一下厕所去方便的时候，这最后一只羊，因为他看到前面都已经被杀了，他知道嘛，他只是不能讲而已，那于是呢他就在地上就是那个土地还蛮松软，他就把他那个挖了一个洞呢，然后把这个屠尸就是那个刀子藏在这个洞里面，然后把它弄起来。所以那个厨师呢他这个回来之后怎么样找不到他的刀，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被埋在这个下面，就是这只羊呢趁着他不在的时候赶快把他的这个刀子呢藏起来，为了要保命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啦，这个你为了我们说这个杀如果是为了就是觉得说一切众生啊这些动物啊就是生来要给我们吃的这个是与这个鱼吃的烦恼相应嘛如果是说它真的是应该是要给我们吃，应该说我们要吃的时候它就排队站好可能还争先恐后可以把我的肉供养给人其实没有，都是能逃的就逃，能躲的就躲因为这种状况就好像说我们说看到说这个死刑犯要被枪决你说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样给他人道啦、电击啊什么样的，他还是怕所以很多他要执行枪决的时候都是要这个那个狱警两边呢去搀扶根本就是提着他走，因为吓得腿都软了。其实真的是有所以我们看说，像那个冬天呢我就听一位法师讲他呢曾经呢救过一只黑狗，那只黑狗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我们中国人有吃冬天有吃狗肉的习惯，那他呢就是这个狗呢他就是被人家抓去的就是准备呢要做这个香肉那前面已经杀了这个两三只了就要轮到他那经过呢就把这只狗呢把人救了，这狗啊带不回去因为呢吓得那个腿没办法走，那这双腿发软。其实我们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在很惊慌恐怖的时候，有些人他是越害怕的时候，他越双脚越不能动已经这整个筋道都这个僵硬在那边了，那一样就是看这个狗这样子呢，这死刑犯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呢动物我们说这个畜生跟人他爱护自己生命呢，他的那种心情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只是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讲提出申诉跟消息会抗议说为什么每年要吃他们那么多只那没办法，那其实他恐惧之心都是有那第十点呢， 菩萨未见圣人，当修慈悲，不应食肉。那这边就讲了，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吃肉的人呢，诸天人都远离，更何况是圣人，因为圣人比天人还更高嘛，更高层次。因为天人他虽然他是过去有做这个福，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凡夫阶位，连诸天他都要远离吃肉的人，更何况是圣人呢？所以菩萨未见圣人呢，应当要修慈悲心，不应该吃肉。这是为什么菩萨不应该吃肉的这个十大原因。那里面呢，佛呢也讲说的有五种食肉的过患。那这边呢，第一个呢说这个吃肉的人啊，很常痛苦。为什么呢？他经中就讲了，他睡的时候也苦，起来的时候也苦，就是他醒或睡都苦。那他在这个梦中，因为吃肉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说，如果远离杀生，我们就是睡梦不会常常做噩梦。但是我们常常呢杀生吃肉，那他就梦中常常会见到一些不好的境界，我们说在做噩梦。而在这个梦里面呢，会这个吓得这个汗毛直竖，心里非常的不安。因为呢他呢就是常常吃肉，他呢就缺乏那种善业的力量来守护他，所以他也常常会做噩梦。那在自己在空闲之处的人的时候呢，多为非人而视其变，就是说常常会有一些非人，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众生，会呢就是去捣乱他。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野外修行的，打坐的，也会有这个虎豹豺狼狮子呢来呢找你，想要吃你的肉，使令我们啊不管呢是睡是醒呢，心都常常呢惊怖不得安稳。因为我们醒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些鬼道众生或者是这些猛兽来这个侵犯我们，那睡的时候又常常见到做到噩梦，所以食肉之人很常的痛苦。那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这个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你说要禅修，他眼睛一闭上，如果旁边没人，他就非常的恐怖惊惧。我们应该都不会嘛，我们有打坐应该都不会，可是有些人他会，他就是不敢一个人，一定要旁边要有人，他眼睛闭上就很害怕。那这可能就是跟过去的这种杀业比较重有关系，所以使令他呢就是没有善业力的守护，就是心呢常常会不安，常常会惊恐。那第二点呢，食肉的人，吃肉的人贪心难满，因为呢他这个吃到他好吃的这个肉味呢，他就呢对，就是食不知量，我们说饮食要知量嘛，他就这个暴饮暴食，使令呢他这个吃下去的东西不能够消化，然后呢这个他这个四大呢也呢就是这个不是这么的调和，那他的这个口气呢常常呢就是会有这种腥臊的这个臭味，那肚子里面又常常会有这个虫啊，这种不好的虫。所以我们现在说很多这个动物它的那个内脏不能吃，是因为它常常呢里面有寄生虫，如果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可能虫会跑到我们身上来，或者是生什么病，就是像这种状况。然后呢身体也常常呢会生这个疮癣，白赖病，就是皮肤病。皮肤病呢它就是一种这个毒气散发的显现嘛，所以因为这个肉里面它含有这个毒气，所以会有种种的不清净。那这个现在凡夫呢都不喜，凡夫众生都不喜欢看到他，那更何况呢就是这个未来，就是没有病他要得到这个很香洁的人生，这个有这个香味清净的人生呢是不容易得的。那是因为呢他这个对这个肉味的单足呢，使令他这个暴饮暴食，造成身体的一些这个就所谓的我们说的病变。那第三点呢，食肉呢能够障圣道，障碍我们呢成就圣道。因为他说如果呢一切人都不吃肉，那就不会有人杀害众生，因为我们吃肉的关系。那如果说他没有肉吃，就会到处呢去寻求这个肉摊子买肉，那为了要求财求利的就会去这个卖肉。那所以他这边在经中就讲了， 其实这些卖肉的人真的就是为这个我们要买的人杀的哈，所以买的人跟杀的人他呢犯这个杀业是等同无异的啊。所以呢，如果呢卖的人他心里都没有挂碍的话，他绝对不会讲出那一句话嘛，哦，猪啊猪啊你莫怪啊，他就是心有挂碍才会叫他去找那个吃的去讨债。那其实买的跟杀的呢同样，同样就是有那个业债，就是这个欠这一只猪或这只牛的这个命债。哦，那我们现在还会有一个这个有一种观念认为说，那我就吃他一口嘛，我以后还他一口就好了。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为了要提供你吃这一口，他必须要付上他这个生命的代价。所以你吃他一口的人，你现在可能一只牛一只猪可能二十个人来吃，但是你二十个人将来就是同样都要还这一只这个牛或这只猪的命债。哦，可能他在不同的时空因缘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跟我们来索债。那这时候我们对他偿还的绝对不是我当初吃他三口我现在还他三口，然后我当初吃他一口还他一口，绝对不是这样，就是这个以命还命的。哦，好，那第四点呢，哦，第四点呢就吃肉的人呢，哦，食肉之人油着肉味，哦，贪着这个肉的味道美味呢，摄诸方便杀害众生，就会呢，哦，就是他因为他贪着肉味。那我们上一堂讲过说他到了，如果说到了这个已经呢弹尽粮绝没有畜生可以吃的时候，没有肉可以吃的时候，他呢可能就会吃到人的肉，因为他已经习惯吃肉了。更何况呢就是说平常呢这些吃惯这个猪羊鸡狗，他到最后的地步他可能就会吃人。那因为呢他贪着肉味也会设种种的方便杀害众生啊，比如说以前在经中是讲他会设置很多的陷阱啊机关啊，哦，然后使令呢这个天空飞的，哦，地上爬的，哦，水里游的呢都呢，哦，遭你的这个杀害，哦，遭我们杀害，然后都是为了吃他的肉骨。哦，那现在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这个补他们，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经济动物嘛，哦，直接就养了也不用去补，可是呢它在这个烹调上面，哦，制作上面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手法，哦，然后呢不同的吃法，哦，都在这个吃的，上面，哦，而且有一些是真的蛮残忍的。那第五呢，食肉之人断大慈种，哦，就是断他大慈悲的这个种子，哦，因为呢他这边就举例啊，就是像这个猎人啊，哦，或者呢就是这个杀猪宰羊的，哦，这些吃肉的人呢，他这个因为呢他常常行这个杀业，哦，常常呢掠夺这个众生的生命，所以呢他呢这个心呢就没有这个不忍之心，我们说的这种恻隐之心，哦，看到众生呢，哦，他的这个体态呢，哦，看起来很健康很肥润饱满，哦，心里面呢就会互相会指说，哎，你看那一只看起来很好吃，哎，哦，那个蹄膀一定非常的很有嚼劲，哦，就不会升起说不忍之心，哦，所以他就断了他这个慈悲的这个种子。所以佛呢，就讲到这个食肉呢这五种过患，所以佛就讲了，没有这个在这个世间呐，没有这个肉，不是从有情的生命来，所以呢，不应该要吃肉，因为呢佛啊他是一切众生，一切看待一切有情的众生都如同他的独生子一样的爱护，所以呢他呢不听许他的弟子来吃肉，这个是这个吃食肉的这个部分，那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讲这个放生的这个部分，放生呢在大智度论里面经典还有很多，就是截取这个几一两个，大智度论里面讲说呢，诸余罪中呢杀业最重，诸功德中呢放生第一，就是这个杀业呢是最重的业，那如果能够放生呢是最大的功德。那在这个梵网经里面有讲，若佛子 以慈心故，慈悲心的这个缘故呢，来放生，要想说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的女人呢，都是我过去生的母亲啊，即使是动物的男，动物的女，都是这样子来想，那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我都是从这些呢，这些动物呢来受生的，故六道众生呢，六道里面呢，不管是鬼道啊、畜生道啊、地狱道，即使在三恶趣，他们都呢是我的父母。如果我杀他、吃他，就等于是说呢，杀我的父母，也是杀我故生，就是故生就过去，过去之生了，就是过去我这个故生就是从我这个过去的父母给我的嘛。那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火风是我本体，也就是说地水火风是我们这个成就我们这个物质体的这个四大元素。我常常行放生呢，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当要方便救护解其苦难。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就我们说这个护生啊，爱护生命是常时恒时要做的，恒常都要做的。而放生呢，就是呢它是一时，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因缘的时候我们去做，所以它还是呢有它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在现在当然很多人很多这个对放生提出很多质疑，所以我们后来呢有的时候呢会这个带一些呢信众啊，或者是说他刚这个修刚刚这个接触这个佛门的佛法的人要去放生，后来呢也不太敢，因为现在的人我发现可能是我们比较早接触这个新闻电视媒体这些，就是好像已经都种下说这个放生其实不是很好的事情，有一些那种什么环保人员啊，还是什么动物保育人员吧之类的，还有一些提出对这个放生很多的质疑。时令呢，本来我们以前去放生啊，大家都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现在不是，现在他去就先看看你放生说有没有违背，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时令他们，是不是你这个要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放鸟就去抓鸟都要质疑很多。你还没有放之前先问你说你这个是从哪里买的，是怎么样放的，然后之后他们可以不可以活命。其实放生是要谨慎是一定的一定的，就是说有这一些呢社会上对这放生的质疑，那我们呢其实对佛教徒来讲，那这个我们不用去排斥，我们就是呢应该要虚心接纳说他们有提出什么质疑，那我们从这个可能的这个问题里面呢就是我们尽量呢去避免他们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有一些是专家学者嘛他们有看到一些我们可能没有看到的问题，那我们去把这个问题呢改良改过之后注意之后呢这些事情呢我们还是呢可以做的那不是说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一参加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个疑问，然后一看心里都不生不起欢喜心都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下去好像会有很多的问题就生不起说真正说要这个放生这样的一个欢喜。所以其实呢这方面的这个言论呢讨论也有很多那呢我这边呢就举一句话，就是净光祖师的他这个文钞里面有讲到说，如果因为从民国初年就已经有很多人质疑这件事情了可能也不只是民国初年了，如果说我们有看到过去的文献应该过去更多，就是说如果必其于万无一失，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万无一失的状况才肯行放生的话这净光祖师他文章里面讲，那呢世间人他呢尽行受就是这终其一生他都不可能行放生，因为你说医生他也有可能有误诊的时候嘛然后这个绝对不可能说完全万无一失所以如果说一定要这样子去这个挑战放生他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说一定要说全部都没有问题，然后所放的呢这些鱼呢鱼苗一点都没有死那个这个都没有受伤，一定呢放100只100只都要存活，那这样子很多很多的这一个疑惑，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责难的话，那将来呢这样的提出这样的言论的人将来必定会呢遇到遭遇到说他呢 千万人呢、啊、要来救他都救不了他的死地处境，就是呢，这主事这是非常令人哀痛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放生的这个事迹哦，又看过哈、哦，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动物好像是一只牛哈、哦，我记得是一只牛哈、哦，就已经呢就是被人家看到了要救它，可是呢无论如何啊，就是想尽办法用钱给它买，然后去跟它沟通，最后呢就是。连这个卖的人都已经同意，后来是他太太又不同意，所以到最后呢，这只牛呢还是被杀了。就是你说他有没有福气呢？他也是哈，有的遇到这个有善心慈心的人要救度他，可是呢，他的那个因缘就是没有办法，死令他的这个命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怎么样要帮助他都没有办法啊。那我们也讲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没有这个经济、没有这个财力的话，碰到有这个众生他有这种急难的时候，那我们呢、啊，就是至少哦，就是帮他皈依、教他念佛哦，那为他回向哦，可以做到这样子哦。所以啊，就是诸佛哦，我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讲到哦，如果呢能够令众生欢喜，就是令一切的如来欢喜哦，因为呢，诸佛如来他呢他的这个体。他的根本就是大慈悲心，那对众生起大慈悲心，因为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因为菩提心而成正等正觉、哦、所以呢因为众生啊他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而诸佛呢最爱的是众生、哦、所以呢如果能够救众生的这个生命，那我们就能够成就诸佛他的这个慈悲心、哦、那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哦、各位如果念过金光明经、哦、它里面、哦有一个这个放生的事迹啊，就是释迦佛他在因地的时候，他曾经呢作为一个这个医生的儿子，他叫流水啊，叫流水长者子品里面啊，因为现在很多道场也有共修这部经典啊，所以各位呢有机会可以看啊，那这里面讲到这个佛陀他过去世的这个因缘啊，那他这个故事呢大概呢就是有几个重点啊。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他呢看到这个鱼呢、哦、就是池中的这个鱼呢有这个急难的事、哦、急难的状况、哦、也就是呢这个流水、哦、流水呢他有一次呢就跟着他的这个带着他两个儿子、哦、就到处去走走，结果呢就看到一些什么一些吃肉的动物啦，就是真就是往一个地方跑，他们就跟上去看，跟上去就看到说这个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水池，这个水呢已经干掉了，那这个日光呢这样曝晒之后，那只剩下一点点水，可是池里面有这个成千上万的鱼啊，总共呢有一万只啊，就即将呢就是呢要被晒干要死了。那这时候呢这个流水长者呢他看到啊，他就这个看到这些鱼啊哦，就即将了那么多的鱼呢哦，马上呢就要濒临这死亡，就非常的这个悲悯他们了，就呢到处要找水哦，但是呢哦找不到，就呢看到这个大树，因为在这个树林里面就看到这大树，就去把那个树叶采来，那大树的叶子非常大，那先帮这些鱼呢就是这个遮阴哦，不要这么一下子干掉哦。那之后呢他呢第二个重点呢他就是呢去找水来救这些鱼的命，他怎么找呢？因为呢，他之前呢，就是这个国家里面啊，就是有这个瘟疫。那这个流水呢，啊，他父亲呢是医师，他也呢，哈，因为他父亲年纪大了，所以他呢就呢看到很多人呢因为这样子死亡了，就请他父亲呢把他这个医学的这个专长呢擅长了就交给他。他学了之后呢，就帮助呢国家的这个像我们当时候的 SARS 一样，啊，就是。帮这些这个瘟疫的这个人呢都呢就是恢复痊愈之后呢、哦、那国王呢对他呢非常的就是感恩、哦、所以呢他就呢想办法、哦、就想到说他这个去找国王、哦、就很非常的这个急切的、哦、就跑去这个大王那边跟他借20头大象、哦、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消防车嘛，哦，以前没有这些交通工具，都是有这个象马车乘啊，哦，那象是最大的哈，车这个动物里面最大的。然后呢，又去呢，哦，就是跟这个城里面的人呢借这个皮带，哦，很大这个皮带，就是这个装水的皮带啊。然后呢，哦，就是让这个大象啊， 他们就到这个水源的这个地方，哦，水源的地方，因为后来这个流水长者他呢有找到水源处，因为他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没有水，找到水源处原来是有一些那个他们要捕鱼的人，哦，他们把这个水源地方破坏了，使令这个水下不来，才令这个下面的鱼呢鱼池都干涸掉了。那他找到这个水源处呢，他去跟这个王界大象，然后呢就去水源处把这个皮袋子，哦，就装满水，哦，然后呢就去把这个水池呢，哦，就全部的倒满水，哦，之后呢鱼呢，哦，就暂时呢，哦，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那这个之后呢，哦，这个长者，哦，他第三件事情呢，哦，就是他救了这个鱼之后，第一个是救他命，对不对？第二个呢就呢施食给他们，布施食物给他们了，使令他们呢解除这个饥饿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被曝晒了很久，没有水也没有饮食。那呢他就很高兴了，就是心情非常畅快，就在这个池边啊走来走去，诶，就看这个鱼怎么都跟着他游来游去，好像跟随他，哦，然后就在想说，哎，这些鱼为什么这样子跟着我呢？应该，哦，就是他们呢非常的饥饿，希望呢我可以给他们一点饮食。于是呢他就呢叫他的儿子，哦，就叫他儿子这个找那个二十头大象里面有一个这个最大的，哦，力气最大的，哦，体型最大力气最大的这个大象，赶快回去到他们家里面呢把所有可以吃的这个食物全部载过来，哦，背在这个象的这个身上，然后呢飞速的火速的呢回到这个水池来。那这个流水呢看到这流水长者，他看到儿子回来就很高兴了，把这个食物啦就散在这池水里面啊，就让这些鱼吃，哦，那鱼给这个鱼吃之后呢，这个流水长者他就想，他自己在想说，我现在，哦，已经呢把这个食物呢，哦，就布施给鱼，让他们能够这个饱餐一顿，哦，但是在未来呢应当呢还要布施他们法食，哦，所以呢他又想到说，诶，他曾经啊过去曾经有听过有一位这个出家人送这个大乘经典，那这个经典里面有讲说众生啊，哦，如果有众生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听闻宝胜如来，哦，宝胜如来的名号就是宝胜佛，哦，那他呢在命中之后他可以升到天上，所以呢他就呢为这一万条鱼呢说这个宝胜佛的这个佛名，还为他们说十二因缘的这个圣身的缘起法。那呢他就是走到池水里面跟他们讲，哦，那讲这个十二因缘跟宝胜如来的这个佛名，哦，那之后呢就回去了，就是给他们救他们生命，给他们这个饮食，然后为他们说法。那之后他回家之后呢，就不久呢，那有一次在家里就请客，请客之后呢，这个流水长者呢，他就这个喝醉酒，喝醉酒呢就这个就躺在那边酒醉而睡嘛，哈。那时候呢，就是那一天晚上，哦，这个一万条鱼呢，哦，同一天晚上，哦，就是这个往生，哦，命都这个。就是这个往生，然后升到刀立天。那我们说过，天人升到这个天上，他会先做一个思维嘛，哈，就是说，哎，我是从哪里来，哈，是什么样的善因缘？然后他们就观察到说，哦，原来哈，就是这个流水长者子呢，哈，给他们这个水跟饮食，为他们说法，让他呢，哦，就是。这个有这个因缘善缘的，哦，善业来升天上，所以呢他们呢就应该呢，哦，要去跟他这个献供，哦，跟他报恩，哦，那他们就呢从天上呢就下到这个人间来，哦，就到这个流水长者子他的家里面，哦，那他正时候那时候正在这个躺着，哦，因为醉得太厉害躺着睡，哦，那他们就是用这个天上的这个珠宝璎珞，哦，就是在他那个头跟脚还有这个两斜就是四方嘛，等于就是四方啊，就是各个呢都放了这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珠宝，哦，然后呢也呢就在这个国内，哦，就是这个到处呢就是这个下这个雨花，哦，我们说天下花，天下的不是雨是花，哦，然后之后呢再到他们这个原本呢往生的那个水池啊，哦，就是散花，哦，就是纪念他们，哦，他们的前一生。那之后呢他们就这个回去刀立天宫，哦， 受这个天的这个五欲乐。哦，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我们就是以佛的经典为做依据。哦，就是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救急嘛。他现在正处于在急难的状况之中，你不去救他，他马上就死了。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预言，有没有？过去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大夫啊，就是做官的，他就是经过这个大海，哦，大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只鱼呢，他就在这个海边呢，这沙滩上呢，就是快要死掉，哦，那就跟他讲说，他这个鱼啊，那时候会讲话，就说呢，他需要一点水。那这个人呢，就跟他讲说，好好好，我去哪里办完事回来，我再那个提供给你水。那鱼就很生气说，那你就直接来收我的鱼竿就好了，等到你回来，我早就死了。所以我们就放生，从这个经典里面，释迦佛他这个过去世，他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他第一个，他就是说，遇到急难的时候，先救他的命。就他的命呢，然后呢，就是他如果需要的话，因为他被困顿，这鱼可能被困顿许久了嘛，所以他这个食水才会全部都快要干涸了。那我们可能呢，布施他一些饮食，那如果他没有这个问题，像我们现在放生可能没有这种问题，就是他不一定都是被饥饿很久，那至少我们要这个为他呢说一些佛法。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世间的医生呢，他呢很多呢，不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社会新闻说这个医生怎样怎样怎样，有一些不孝的医生，就是这个跟这个药商勾结，但是还是很多医生他当初都是发了善心，想要呢就是行医济世，帮助大众，大部分还是出了这样的一个心啊。医生他有这种医疗的专业，那我们作为这个三宝弟子，对于众生呢的这个帮助的重点呢，就是说借着一些可能说我们给他帮助他照顾他的身体，或者是说给他一些医疗资源，或者提供他一些药物，这其实都是一种方便法。包括我们救他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其实你救了之后他也是要死，为什么我们要救他？一个就是救他解除他这个部位，因为这样的众生他通常是处在就是说他即将要面对死亡，而且是非常轻部位的一个状况，一个解除他的部位，然后呢我们要提供他这个